现在这么大，你刷下来。啊，弟兄姊妹好，
好，
高兴这第二次来到你们教会，上一次是4年前，2010年啊，一直盼望有机会来到这里，这一次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当中，跟弟兄姊妹一同相聚，一同分享神的话语。啊，我稍微过了一点，哎，你不要跑，呀，OK，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这里吧 ，OK， 你在哪里？一个好的问题，如果你发的好的话，问题你的答案已经得到一半了。在课堂里面，老师常常就借着问题来启发学生，帮助学生思考，帮助他们自己找到答案，这样印象比较深刻，并且学生可以举一反三。我带查经也是一样，我希望我试着问的一些问题，帮助弟兄姊妹从圣经里面你自己看见答案，比我告诉你答案要更好，这样你印象比较深刻。那么圣经里面神也常常向人发问，发出问题来唤醒我们内在的良心，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生命的真理。神从造人开始就已经常常向人说话，并且向人发问。神发问，他的问题是洞察人心的，不是让我们享受一下啊。那么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心，所以他的话一句话出来的时候就深入我们人心，就破解我们人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是什么。像希伯来书4:12那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刺入敞开的，所以神非常了解我们啊。所以圣经中里面提到的所发圣经神所发的问题，都触发人，让我们深深的能够省察我们自己，唤起我们灵魂，使我们的良心能够唤醒起来，以至于我们生命得以改变。在圣经中，神向人发出的第一个问题，有没有知道在哪里？就在今天用的经文《创世纪》3:9，我们看看它是什么。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3说，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神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在哪里？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这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台湾的报纸上曾经登过这一段文章，甚至这一本书所引用的这本书也被他的当时的一位下任的总统，他儿子特别送他这本书给他看，啊，就是穷的只剩下钱。有没有听过这本书？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啊，八年前是曾经登过啊。那么这个故事里面说，有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她有一个高中好朋友，这是在美国啊。那高中好朋友呢，到美国来开会，想来看望这位好朋友。那在电话当中，当然这个女主人，也就是这个女企业家，就邀请她这个同学，你要在我家多住几天。那么到时候那个企业家就开着他的轿车，就去飞机场去接这位好友。那么接回来以后，到了家里一看，果然他的住宅那个风景非常美丽啊，那么美奂美轮的豪宅，车库里面还停了一辆高级的汽车，另外还有一个跑车。豪宅里面有十几间空的房间，这女主人呢就跟她的同学说了，那你这些房间随便你挑，哪间都可以啊，你们都在空着，并且每间房间里面都挂着很高贵的名画。安顿好以后，这位好朋友就问他，那你的家人呢？这时候女企业家脸色一沉，就说了，我先生有外遇，不常回家。这位好友赶快要转转气氛，这话都不大对了，就马上问他了，那你的孩子呢？他叹口气说，孩子都大了，有自己理想，也都住在别的城市。他接着叹口气说，你不知道，我现在是穷的只剩下钱。这个女企业家不是很成功的企业家吗？很会赚钱的，为什么他会穷呢？穷的只剩下钱呢？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生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生活的路，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因为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什么？是从哪里造的？用尘土造的。我们有属地的成分，我们必须靠这个地活着，靠这个地供养我们，我们需要住房子，对不对？我们要需要吃东西，我们需要这个地上来供养我们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生活的路。所以我们每个人追求什么呢？不只是我们在学业上我们能够好好念书，为了将来有个怎么样找一个好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怎么样丰衣足食，但是呢每一个人发觉怎么样，我们都经历了很多的劳苦愁烦。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是生命的路。这条生命的路是我们追求神圣的爱，哎，那个里面为了我们得到平安喜乐。在这两条路呢里面就发觉，头一条路是为了丰衣足食，劳苦所得的是劳苦愁烦。那么在生命的路呢，追求神圣的爱，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喜乐。那么生活的路呢，是为了今生的需要。生活的路呢，是为了预备永恒的归宿。这个生活的路呢，是我们在我们追求我们眼前的利益。生命的路呢，是我们在追求什么长远的需要。这个生活的路呢，我们追求这个利益是地上的，而这个生命的路呢，我们的追求的是天上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简单来说，我们人是需要有两大项，一项是我们生活上的阶段性的需要，我们生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个需要。另外一个呢，生命的需要是终极性的需要，前者会烟消云散。我现在已经活到70多岁了，我常发现我在世上能够得着的东西，你努力得来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包括人在里面，你都可能会失去，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着走的。后者呢，则是永不止息。 许多人都在躲藏，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们急功近利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到我们长远永恒的需要。而这两个，我不是说钱这不重要，我们必须的，也是必须的。因为神造人，除了从尘土造人之外，他造人以后在人的鼻孔里怎么样，吹了一口气，那气是什么意思？我们有属天的需要，我们有属地的需要，我们有属天的需要。我们这个人要完全，必须两个怎么样，都需要，要平衡。你不能先把一个需要得到了再去得另外一个，你中间就要受很大的损失。主耶稣也说类似的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不是单靠食物，这是我们属地的需要。需不需要？我们需要，乃是要靠神怎么样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这是属天的需要。所以我们有属地的需要，我们有属天的需要，这是我们人生的两条路，都必须同时进行。今天我们接着圣经里面最早的一段，最早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这个美好的伊甸园里面，这里面指出来人类最基本的问题。造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把人安置在美好的伊甸园里面，那里面有一切丰盛的供应，里面真的是十足的优胜美地。也因人独居不好，神就从那个人的肋骨就造了一个女人，给他作为配偶帮助他。而当他看见这一个神为他造的女人的时候，他第一次发出来的声音，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也是第一个人际关系，是夫妻关系。神不但设计了美好的婚姻跟家庭，神也立刻，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章24节25节，马上就告诉人类这个婚姻的秘诀是什么，声音的婚姻的四根支柱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婚姻的支柱在创世纪第24章第2章第24节25节，那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里四根支柱，第一根支柱是讲到人要离开父母，这讲到分离性。我们人跟父母，每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跟父母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们需要减掉什么？要减期待，这样子孩子才能怎么样好好的生长，这是第一次的分离。那么等他要跟他的配偶结合的时候，要做第二次的分离，是心理上要跟父母要切开，不能再依靠父母，要跟怎么样，为的要是跟什么样，跟你的妻子要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是先要分离性，第二个接着下来的就是夫妻两个人怎么样，你妻子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好像什么骨跟肉一样的联合，不能分开的联合。所以这是人间最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夫妻联合以后怎么样呢？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你看英文翻译 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现在式，换言之是什么呀？一辈子都要学习两个人成为一体，慢慢成长的。你是我啊，我里有你，你里有我。就像我们在台湾先订婚，后来到美国以后很快就结婚，一年半以后结婚。那么过了20年以后，父母来了，妹妹也来了。我妹妹首先来了，看见我怎么个个跟以前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因为我里有她。我说我里有你嫂嫂，你嫂嫂里面有我，所以我不再是完全以前那个人了。所以这叫做夫妻结为一体。我父母亲来的也是这样，什么眼光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所以夫妻两个，如果你还是保持你原来的你，那你这个婚姻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两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夫妻的关系怎么样，他这里说到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赤身肉体是外面的，并不羞耻是里面的。 所以里里外外夫妻两个什么完全沟通，非常的通畅。所以四根简单的柱子在那里，神为这一对人先造好了。那么这一切你感觉不光是造好了，神自己看也美好。在第一章就讲了，他造男造女以后是不是、看得甚好，并且吩咐这个人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吃园中各种的水果蔬菜，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你可以称得上是天堂落土，不必担心金融危机，也不用担心失业，神已经为他预备好一切上好的。但神却留下一条禁令，就是说院中有一院子里面有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么多好东西都随便他做，但是有一条禁令说这个不可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我们知道从小的时候，孩子从小的时候父母亲就会给他一大堆禁令，对孩子总是告诉他你不可以碰这个不可以碰那一个。我们家小孙女，最小的一个孙女，我六个孙女，现在第六个才1岁3个月，东碰碰西碰碰，那所以我们走到后面就盯住他。不过后来他学的现在好多不该碰的都不碰，那至少我们火炉上的好多师母收集了很多那些石头啊那些蚌壳啊什么东西哈，哎，他现在都知道了，现在学会了不去碰它，因为这东西会伤害到他。刀子剪子我们不准孩子碰。我小时候有一个禁忌，父母不准我去游泳。以前游泳是到河里游泳，因为在上6岁的时候帮我算命，说我命里其中一个科就是不可以见水，在18岁以前不可以见水，所以父母这个管得很严，说我一直到50岁才学游泳。神给人的始祖有这一条禁令，所以因为我有怎么样呢？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危险不能不告诉他，这是非常重要的指令，并且这个指令是测试人跟神中间的关系，不只是供应物质上的供应，乃是怎么样？乃是这个心灵这个世界里面跟神的关系，你究竟顺从不顺从？很清楚就可以看出来了，也是就是要人学习。我们怎么样爱神，怎么样顺服神。因为神给亚当不但是告诉他们不可以吃，并且给他们两个完全的自由，你吃还是不吃。很多人就说神为什么要造一个放一棵树在那里，是吧？来试验他们。或者说有人说干脆为什么造一个人不会犯罪就不好了吗？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的孩子你叫他喊你爸爸喊你妈妈，你按一个钮他就喊你爸爸喊你妈妈，你再按一个钮他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他马上就跟着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你这样能不能感受你儿女对你的爱？你不能，因为他是机器人。神不要造个机器人，神要给他们完全的自由，给他你可以选择顺从，你可以选择不顺从，这个自由之下爱才能彰显出来。所以这个禁令非常重要，来测试他跟神的关系，这个是信心的问题哈。那好，我们看人的结果怎么样。OK， 这个是神的禁令。我们再看下面是，好了，伊甸园里面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是狡猾的撒旦化身为蛇来欺骗引诱这个女人。我想是因为大概老早就是因为女人容易被引诱吧，先从女人下手。那么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没有看到，他没有说，神没有说，撒旦怎么说？神岂是真说？就像引诱小孩子一样，父母明明告诉孩子，任何陌生人给你水果给你糖果能不能吃？不要拿也不要吃。如果你跟这个小孩子说，你爸爸妈妈真的这么说吗？这个糖果很好吃哎，他不是这个意思吧？先来摇动小孩子的心， 怀疑妈妈，有那么好的东西居然不让我吃。所以这就是撒旦，他神启示声说在摇动女人他心里面。其实这个女人回答神的时候，回答这个撒旦的时候，这个蛇的时候，他知道，从他的话语我们就知道神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个三个树上的果子是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再看一下蛇究竟是谁。在启示录里面十二章第九节，那你告诉我们，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最后当然被主耶稣来的时候把他摔到地上去。古蛇是指什么？圣经最古老的蛇是哪一条？就是伊甸园里面这一条。所以就讲的这一条蛇，所以我们就知道的这个蛇是什么，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他是迷惑普天下的。好，女人她知道神的吩咐什么，她很清楚的知道，她就用神所吩咐的来先回答了撒旦。但是撒旦哈，胸有成竹的继续在引诱这个女人，然后说什么呢？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对神的心意，其实对神的话语他比我们还清楚，但是呢，当他对人解释的时候哈，就抓住人的弱点啊，来引诱人去犯罪，来违背神。他也没有说不会死，注意本来说什么一定死，他也没有说，他现在说什么，哎，不一定死，他没有说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哇，这在挑拨是非，你看到没有？你妈妈在给你好像隐藏一些什么情好处不告诉你，那好像神有这好东西不给你，这样你们便能知道善恶，知道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第一，我们看见当撒旦说不一定死，其实神本来说的清清楚楚的是什么？是必定死。所以他慢慢慢慢的把夏娃转移了对神所说的话，扭曲并且否定，并且使他模糊，使真理不清楚。就像有些贪污的人开始贪污的时候，他心里清清楚楚这是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别人引诱他，本来想贪污被抓到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人引诱他不一定被发现的。当这个不一定被发现的时候，你猜怎么样了？这个人的冒险性就出来了，因为有机会不被发现，就像这样样的不一定死，眼睛都没明亮了，这对人是非常诱惑的。其实我们人的多少的罪恶都是从我们的眼睛的诱惑而来的，我们事实上知道结果，最后夏娃吃了就是看见那个什么，那果子真是好看啊，漂亮啊，对不对？吃起来又好吃啊，那那个诱惑就跟着跟着就上来了。本来的注意力是说神说的不可吃，吃的是必定死，现在慢慢转成怎么样，这个苹果好不好吃了，当然不一定是苹果哈，圣经上并没有说什么果，一般人都说是苹果。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这都是在挑拨他跟神的关系。你看看吃了这个以后有这么大的好处，神不告诉你们还叫你们不要吃。所以撒旦把神的话哈都慢慢都扭曲来引诱人去犯罪。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市场活活的时候，多少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明明知道这件事是不可以做的事情，慢慢慢慢慢就转了我们去吃了。有个小孩子，我听着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小孩子不喜欢吃糖，大家知道，他有一天忽然想吃糖了，他就想，他知道那个糖果店在哪里，然后他就对自己说了，我现在出去我经过那个糖果店，但是不能进去啊，只要我不进去那我就从旁边走没关系。好，他就从那里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想了，又有个声音给他，哎，我进去没关系，但是我不要看糖果。后来就进去了，进去不看糖，看了糖果以后啊，就想去摸它。后来就是对自己说什么，我摸没关系，我不买。好，就去摸了，摸了以后就怎么样，哎呀，就想买，买了这个人没关系，买了吧，我不吃，结果又买了，买了以后怎么样？看那个糖，打开，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你没发现，当我们的欲望到那个时候，下面就好像怎么样，就整个就泄出去了，根本控制不住了。很多的罪都是这样犯的。你看那个贪污的人，我最近听那个故事，不要来到这边以后听大家讲的，说国内现在有一个人被抓贪污，抓的时候说他屋子里面后面房子里头藏了很多的现钞，是不是、啊？所以用那个数钞的机器，是吧？数钞票究竟有多少？烧坏了，连烧坏的四个是个数钞票的这些机器。当初他贪的时候，我相信不会想他要贪这么多吧？如果被抓了，他可能还继续在贪。这就是我们那个贪的欲望，这就是撒旦要给我们的，来引诱我们，很可怕，很可怕。在这里我们看见，于是女人的欲望就开始被勾起来了，心里起了贪念，于是就摘下果子吃了，不但吃了还怎么样啊，给她的老公吃，也给夏娃吃了，夏娃怎么也就给亚当吃，亚当也就吃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人受了引诱以后违背了神的命令吩咐，很清楚的吩咐，你吃的是不定必定死，告诉他不可以吃，他触犯了不可吃的禁令，也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亚当呢本身也没有带头，他应该带头顺服神的命令阻止他夏娃，结果他自己没有，从此罪就进入人类，进入了第一个家庭，完美的家庭，从此他们自己完美的家庭也被破坏。你看下面就知道了，当人犯了罪以后，夫妻的关系就遭受了破坏。我们看第三章第七节，吃完了我们看结果怎么样，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记得神刚才造了亚当夏娃，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两个会不会觉得羞耻赤身露体？并不觉得赤身露体，现在吃了眼睛，眼睛明亮了，撒旦告诉他你吃完以后眼睛明亮，明亮是看见什么？看见什么？羞耻啊，看见自己羞耻啊，怎么做的这种事情，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赶快人怎么办？想法子自救，于是找的怎么样？无花果树的叶子，我家后院有两棵无花果树，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就什么编成裙子，无花果的叶子蛮大的，来怎么样？来为自己遮丑。所以所谓的眼睛明亮，只不过是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另外他们两个有没有人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没有，只知道自己是羞耻的。从此人类的就开了一扇门，让撒旦进来了，也知道自己也知道了一些作恶的花招，恶念也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了。于是呢，他们两个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遮盖之外，我们知道哈，像鸵鸟一样埋着头在沙子里面，以为别人看不见。很多的这些贪污的人，做了恶事的人，经常就想遮掩自己，用各种方法遮掩，甚至把看见的人把他杀掉，是不是？用各种方法遮掩，什么都做得出来了，本来做不出来，现在都做出来了。所以人自以为聪明，以为别人看不见，所以这个贪念完全改变了人的生命跟生活，同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各种的灾难。前几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在美国很明显，就是因为什么？贪贪贪，上下下的人贪。我所知道一个朋友的儿子去念 MD PhD， 念得很好，本来去做研究工作，这是他本来所喜好的，但是那一阵子赚钱赚得发疯啊，结果什么，一个公司看见他这种人才，晓得懂得医学方面，把他调去公司里面专门投资在这一种就是医疗这一方面的，利用他这个背景。所以他就想嘛，他的薪水一开始就七位数字，薪水就是百万，这是很有引诱的。紧接着他做了不久几年，他也发了不少财，他父母亲真是好，常常跟我们说真好，儿子每年都给他多少钱，让爸爸去世界到处去世界去玩去，是吧？并且不但给他买机票，还给他多少钱去可以花。但是这种现象慢慢我们看见引发了整个在美国的金融危机， 并且世界的金融危机，从此人跟神的关系就大大不同了。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看看跟神的关系，人隐藏自己就躲避起来了，没有面子见神了。所以这里看见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天起了凉风，真是很有意思啊，是不是偶然的？我不知道哈，我有个感觉，当他们在隐藏的时候，神稍微扇起了凉风，哇，那个裙子就飘起来了，真的感觉无处躲藏了。因为他们在躲藏神嘛，你没发现那个树叶裙被吹起来，又听到神的声音来，好不羞愧，简直慌乱一团。这就是我们作恶的时候，常常我们初次犯罪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感觉，犯罪久了哈，就慢慢麻木了。他看见院中里面很多树木，因为他这个裙子已经挡不住了嘛，赶快躲在树林里面去，为了干什么？躲避神的面。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首先我们怎么样？躲避神的面。你没发觉小孩子他如果违背父母的心意做了一件事情，他敢不敢来见父母？本来想跟父母要件什么东西的，无颜见父母，躲起来，这就是人的光景。良心里面内疚，有对神呢，对自己是良心内疚，对神呢害怕被神惩罚。所以人犯罪的结果，我们发现我们肉体虽然没有马上死，有人说那马上死哈，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人跟神的沟通是已经切断了。而整个呢，我们以为这个树林可以遮掩我们，神看不见我们，遮掩神的眼目。其实呢，神知不知道你在哪里？神知道我们在哪里，你能躲得了吗？而这个时候，当人犯罪以后，跟神的沟通阻断，人的心被世界的魔鬼占据了，我们已经第一次就被他俘虏了。我跟你讲，人一旦犯罪以后，以后犯罪什么？容易还是难？还是一样，绝对容易，后来越来越容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罪进入世界以后，我们一旦被所谓，如果你一旦进入了犯罪组织，你还能出得来吗？你就出不来了，你想出来他也不会让你出来。人与造物主中间从此介入了第三者，夫妻之间也介入了第三者，就是魔鬼。魔鬼攻破了人心防线，人在最窘的时刻，神却以怜悯慈爱的心来寻找人，因为神知道人在哪里。于是神就发出第一问，神在寻找他的时候问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句话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个，神实在很伤心，很叹息，你在哪里？你该在哪里？现在你却在哪里？神把这两个人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应该修理看守。这个园子这么大，什么地方你不去待？你待到哪里去了？跑到你一个不可以去的那棵树的地方去。你注意到没有？本来他的工作是多么的美好，为神管理一切所造的。然而人不但没有尽职守，违背了神的命令，跑到这一棵不可以跑去的树那里，结果引来的羞耻跟害怕。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反而做了。人自以为聪明，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我们的羞耻。当他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躲到树林里面，以为可以隐藏自己那种害怕的心，其实一点都不能。人对你犯罪行的坏事，内疚害怕隐藏。我们小孩子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小儿子才9个月，坐的 walker， 走路还不大会走，但是有 walker 他可以到处都可以跑。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想去到厨房， 不一定是早上，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总之到了厨房一看，我那个儿子把冰箱他打开了，那个门以前没有这么严。打开是怎么样？他喜欢吃 cheese， 他里面去拿 cheese， 一看我来了，滑的过儿可就跑出来，冲到桌子底下去了。谁教他的？没有人教他的。所以人又是个本能哈，已经晓得的妈妈不让他自己这么拉。当他做了以后怎么样？你被发现以后赶快躲起来。他躲得起来吗？他躲在桌子下以为看不见了，我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神在那里在寻找我们，神呼唤那个人，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Where is you? 神在呼唤，那呼唤人是神带着怜悯慈爱的心在呼唤人，要人出来面对自己，也面对爱你的这个神。这就是神的爱，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爱。其实我们看见神问他你在哪里，也是痛心责问。他们应该看守园子，结果跑到这一棵神告诉他们不能去的地方，这棵树在那里与那个恶者交谈，结果受了引诱，违背了神的禁令。所以当神呼唤那个人说你在哪里的时候，神也是痛心责问他们。你以为你自己这种掩藏你自己的羞耻吗？躲在树林里面就可以吗？所以要人自己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人心能够醒过来哈。所以神的责问我们知道是绝对公平的，人的责问你会发觉当我们别人责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多半的时候都会怎么样，拐弯抹角的都把它挡回去，甚至反咬对方一口，使他没有办法责备我们，这是我们的光景。但是神责备我们的时候，透过我们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你逃不掉。你没感觉当你良心责备你的时候怎么样，你还会不会反驳了？我们没有能力反驳。神在这里 责问我们，你以为自己能够责你的羞耻吗？你以为自己就可以隐藏你的害怕的心理吗？人什么时候犯罪，神就会发出问我们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事情。神知道我们的心，神是全知的，所以他的责问是没有错误的哈，他知道我们人心。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不管我们犯罪的时间、地点、情况、方式，我们的动机，神是对神是毫无隐藏的，你隐藏不了的。就像现在那个在机场登机，我每次进到飞机场，你每次进出的时候，大家知道所有的东西，你身上的东西，能扒下来的都扒下来给他去检查，然后最后你这个整个人还要给他还得照得透透的，只不过他那个影子没给你照出来，就是其实他都看到了。毫无隐藏，神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知道。好在现在这个机场的 X-ray 还不能照我们的心思意念，我想什么他不知道。神的责问是为要使人知罪，要人认识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行为是如何的远离神的心意，进入危险的地带。所以神的责问是要使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啊，使我们人能够到神的面去那里获得饶恕，回到正途上。所以我们发现上是这个是你在哪里，第一方面是神在伤心叹息地问我们，另一方面又是责痛心责问我们。但是最后我们看见也是神在爱心寻找我们。在诗篇讲到神对我们，我们人是按照形象所造的。在诗篇里告诉我们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什么样，尽管神可以创造宇宙万物，这么一个伟大浩大的神居然能够管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我们那么小的人，并且每一个 individual 里他都知道，都了解我们，都爱过我们。所以一直看着他，尽管我们渺小，他仍然知道我们，眷顾我们，并且他叫我们比天使小一点，赐给我们荣耀尊贵冠冕。我们有尊贵的，为什么？我就感到人权还怎么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你我。所以当我看见你的时候， 你是有神的形象在那里，所以你是尊贵的。所以人权是这么来的，人权不是政府给的，是吧？那专制的政体就是怎么样呢？是江山是老子打出来的，我给你一点权柄，这是你应该感谢党感谢国。所以西方国家不是这样子，人权是从神权来的，因为神怎么样造的我们，按照他形象造的，我们人是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所以这是我们爱人的最基本的，啊，神要我们去爱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都有他的形象。当然这个形象因为犯罪以后怎么样，被涂抹的已经不像样了。那我们再看下去，继续看诗篇第六节到第八节。那你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不但是眷顾我们，给我们的荣耀尊贵，并且怎么给我们权柄来管理一切的受造，这是何等的尊贵，神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不信的人背逆神，违背他的命令，并且还逃避神，从神的面前失落，失去跟神的相交，人跟神于是就隔绝，所以这就叫死就临到人了，死就临到人了。为什么圣经上说怎么样？罪的工价乃是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跟神的隔离。正如神事先所警告人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死从此就在我们身上作王。撒旦怎么样在我们身上作王？撒旦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透过了引诱我们，我们顺服了他，以至于他透过我们这个应该管理世界这些人在世界作王。我们被撒旦所利用，我们应该管理这个世界的，结果我们让撒旦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这个撒旦在世上掌权作王。从此罪就进到人里面，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就说，世人就都怎么样，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应当彰显神的荣耀，应该把神的形象活出来，我们现在不能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免。有时候我会碰到有一些人，他绝不承认他有罪，他觉得他是很好的一个人，他不需要任何宗教，当然需要宗教我不管他，但是我知道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这个我们很清楚。不管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从我所见到的人，从圣经上明明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多半人认为是自己没罪的，就是对罪没有认识清楚，不晓得圣经上讲的罪是什么意思。圣经上的罪简单来说，没有什么，没有打中神的心意。哈马提亚的意思，这个罪的意思是指没有打中靶，这个靶心是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人都偏离了神的心意，没有一个人不偏离的。这人一犯罪以后，我们看到地也被咒诅，同时人被赶出落园。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土，神便打发他，并且后来打发出伊甸园。所以人类从此失落了，人也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但是因为这位神是怜悯慈爱的神，他在那里亚当夏娃失落了，但是他在那里怎么呼唤寻求人回到他的面前，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那我们刚才看的第三章第九节，神不是不知道，神讲这个话的时候知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他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问他呢？好像神不知道啊。神问这个话的意思是要亚当夏娃自己知道你在哪里，要你自己知道你做了什么事，你都落到什么样的地步。神知道的清清楚楚，我们人都如羊走迷，怎么样，个人偏行己路。这是个牧羊人的呼唤，呼唤寻找迷失的羊回家。神的发问是为了要叫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真实的情况， 并且能够早点回头，回到父神的家里，进了他的爱里面去。好，我们看人怎么反应，人对神的呼，人对神的呼唤怎么样的反应？亚当怎么回说？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了，我就害怕。”你知道，儿女犯错的时候，忽然爸爸妈妈叫了他一声，吓坏了。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变长了。他在神的面前终于说出他的实情了。我听见，我害怕，我变长了，但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好了。那人就开始终于把头露出来了哈。其实这是我们生命的开始一个转机，我们能够面向神，面对神，开始解决我们面对我们的问题。神就继续问他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进一步就揭露人心里面，这表示什么呀？神已经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了。所以神就问他：“让你自己说你吃了没有？”让人更清楚自己的罪过跟自己责任。莫非你，啪啪啪，你做了什么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吃不吃果子本身不是大事，问题说什么？放在那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会不会违背神的心意。那个人有没有承认他的错？那人说：“你所赐给我，我们看他怎么认错的哈。你所赐给我与我同进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谁的错？女人的错。还有没有？神的错。你给我那女人，你不给我这女人，我就没事了吧？”你看到没有，人即使犯错的时候被抓出来的话，我们还找出有理由，他自己没错，你注意到没有？并且是怎么样呢？你赐给我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我是最倒霉的了。所以他就把责任就推给神跟夏娃，他不愿意承担他自己责任。第一个，我也没摸那个果子，我也没有摘那个果子，是他摸的，是他摘的，我没有要吃，是他也给我吃的，都是别人的错。看神问夏娃，神就对那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夏娃怎么反应？女人就回答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一个夫唱妇随，先生才会推，这个太太跟着也推了。先生把责任推给他，他推给谁？推给那蛇，他引诱我，我就吃了。他不能承认他没吃，他承认吃了，但责任都是别人。从这里我没看见哈，这一对夫妻做头都歪了，底下跟着歪了。丈夫一开始推脱，妻子也跟着一起推脱。你想想当初美满的婚姻怎么样，我们就看见这个罪已经进到婚姻里面。你会发现夫妻吵架会不会是这样子，互相推对方的错。从此罪就经过亚当夏娃进入了人类，透过管理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刚才我讲的撒旦就借了这样的机会掌管了这个世界，在世上做王掌权。人犯罪以后，我们遮蔽隐藏害怕说谎推诿，我们人活在怎么样道德的黑暗里头了，就开始进去了。其实现在社会上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主要就是人的道德问题，我们偏离了神，人又不能救自己，救自己无花果树也不能救，树林也不能救，人只有一个办法，必须面对神，神的审判，对我们罪的审判，人是受不了的。所以人需要怎么样？神的怜悯跟拯救。 这也是美国当初这个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金融界、汽车业界他们贪婪的结果造成的这种问题，结果最后怎么样？要联邦政府来救他，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干的事情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真是要求神的怜悯来拯救我们，我们自己脱不出来了，我们看神怎么做。三章十五节，神为人要开出路，不然我们人没有出路。就像美国这些金融界，我刚才讲那个汽车大工业都已经在那个时候都要宣布破产。这里说到，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里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预言，神要给我们救恩的预言，就告诉我们说那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大家知道是谁，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她是从女人生的，她是由童贞女所生的，那么她要受苦受死。所以在这里讲到撒旦，就是因为他对撒旦讲嘛，对这个蛇说嘛，你要伤他的脚跟，就要伤这耶稣基督的脚跟，他要攻击脚跟，攻击耶稣。耶稣从小生下来，撒旦就在攻击。大家记得第一个攻击是什么？耶稣降生以后怎么样？希律王怎么样？追杀，杀得真厉害啊！两岁以下小孩子都杀，绝对逃不掉。但是天使通报了。但耶稣从出道以来，第一次就是什么呀？先到山上祷进食祷告四十天，魔鬼就来什么引诱他了，试探他了。那如果能够引诱他、试探他，把他攻倒了，那下面他就不能救这世上的人了。那撒旦继续是做王，他在世上一切的事工，撒旦都是各种方法阻挠。到伊甸园里面，不是伊甸园，在科西玛尼园，主耶稣的祷告的时候，真是痛苦啊。最后撒旦借着犹太人，借着这个比拉多，把他怎么送上了十字架，把他杀死，最后埋葬。但是主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他以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主耶稣怎么样？要伤他的头，要伤他的头。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啊，就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神另外为当时为亚当夏娃做的什么呢？在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耶稣将来就两千年几千年以后差遣耶稣基督来。那之前的时候，当时为亚当跟他妻子用皮子做的衣服给他们穿。我们知道神应许将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这十架舍身流血成为代罪羔羊。所以很多人在这里看的这个皮子的衣服，就象征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为人赎罪，凡信靠他的人可以得永生，胜过死的生命。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神在我这一段经文里面，事实上不光在问亚当跟夏娃，也在问你我在座所有的人，历史历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同样的情况。神在问我们，你在哪里？究竟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去做一些明明神告诉你不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内心做完不做的时候还好，越做内心也有内疚、内愧，掩藏自己，我们躲避神，尤其已经认识神的人，使神伤心叹息，问你你在哪里。我们离开神的真理，随着自己的形式意识形式躲藏神的面，使神也痛心在那里责问我们，你往哪里躲，你在哪里。2011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这个在小营会啊，如果你们去的话，那一次营会的讲员是黄教授，他是30年前在我们教会信主的。那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在跟他谈，我们就问到他的时候，你不管讲什么，他都把进化论搬出来。那结果后来那位蔡医生就跟他说了，他说黄教授，我觉得你一直在给自己在筑墙，把你自己围在里面， 他听完以后往沙发上一靠，想一想，他说你说的对。所以这句话把他从他的自己所筑的墙里面呢出来。所以在这个神也是问我们，你在哪里？你躲在那个树林后面做什么？我们要出来面对神。而黄教授就是那一天晚上我们走了以后，我临走的时候我就跟他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感动过？他说有几次，他想走到前面去就是承认耶稣了，但是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声音对他说，黄立夫啊，你不能信主，你信了耶稣，信了主以后你就成了基督徒了。这个声音是谁来的？撒旦。他自己第二天知道了吗？他那天后来那天我就问他有没有感动过，他说有，他说感动你先是心意上的。我说那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没有。我说好不好，那你以后再有感动的时候你就祷告。他说好。结果到晚上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们十二点了，已经谈到十二点了，他最后怎么样？他自己跪下来祷告，他就向神认罪了，求耶稣基督进到他里面。所以你看了没有，他一直多少年了，其实几年前我就跟他谈的时候他就搬出进化论来，那是他最好的挡箭牌，因为他是进化论专家。那但是他后来一旦认识耶稣的时候，他所有的这种东西怎么样，他的防卫全部崩溃了。他星期一，那是星期天晚上我们跟他谈的，十二点的时候，那是星期天晚上，对，星期一早上他去上班。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他有三笔很大的 research grant， 所以他手下的博士后博士生非常多，礼拜一的时候通常回去都要跟他们怎么样，要有 appointment 见面跟他谈，结果怎么样，他说我那一天心里面像个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把所有的 appointment 全部砍手。结果他是跟谁谈？他说他跑去跟那个韩国教授谈，韩国教授是一个基督徒，他以前就跟我讲过，那个韩国教授，他现在讥笑他，这个韩国教授宗教迷，动不动发现什么东西了，哇，神伟大的创造，他说我看他是一个 missing link， 又找了一个 missing link， 他这么讥笑他的人。那一天在他无路可走的心里面七上八下的时候，他去找这个韩国教授，韩国教授听他讲完以后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就告诉他怎么回事，跟他一起祷告，是撒旦在阻止他信耶稣，你注意到没有？但是他说当我跟他一起祷告完了以后的十五吊桶，他说全部落地，心里就是一全是平安喜乐，回到神的面前，要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为什么变成为神所重用啊？我们看见他一直隐藏，一直隐藏，最后他出来了，出来了。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你会以为神不知道你在哪里吗？事物大小没有神，没有不在神的眼目之下。神在爱心的关怀你，在问你，你在哪里？你愿意放下你的遮掩，走出那个树林的躲藏，从黑暗中走出来面对神，去面对那个爱心寻找你的神。他是真光，他是公义，他有怜悯慈爱。你愿意脱下人为的遮掩，走出自己罪恶的森林，面对慈爱的真神吗？你愿意走出你自己阴暗的地方，那是魔鬼的地方，你要跟他在一起吗？要不要走出来，走向神的光明的地方，像黄教授一样，他走出来了，于是他到处传扬神的福音。你有这样的光景，你现在愿不愿意出来？有没有这个心，有这个里面有个感受，要我要出来，我要从里面出来，从你的阴暗处出来。如果你愿意，有没有这样子，你心里举下手你就放下来，有没有？不要看别人，看自己，有没有？感谢主，手放下来，放下来，举完就可以放啊！你这是向神举手，向神表示说，我愿意走出来，我愿意走出来，有没有？还没有人愿意走出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慈爱怜悯的神，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就像亚当夏娃一样， 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人类不断的像跟他一样在那里犯罪，我们在那里隐藏，对，我们在躲避你，主啊，但是你的怜悯慈爱从来不改变，你一再寻求我们，你甚至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里面拯救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主啊，愿意走出来，走出他自己阴暗处，走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爱，主啊，你的怜悯慈爱就领导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保守这边海德堡的教会，保守这边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里面，主啊，不只是我们自己从你那里能够走出来，在这个世上能够见证你，做光做盐，是吧？也让四周的人，是吧？能够领受到你，能够认识你，来跟随你。你赐福给这边的教会，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